大家好，欢迎收听自身难保，我是雀儿子。不晓得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坐过螃蟹车，相信只要你是稍微有点年纪啊，差不多可能在30岁以上的人，小时候应该都有坐过螃蟹车。那也常会听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螃蟹车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妈妈在煮饭的时候，没有时间顾小孩的时候，只要把小孩放在螃蟹车里面，小朋友就可以自己滑来滑去到处走。由于螃蟹车还有一个365度的边桌，所以小朋友滑来滑去也不会怕碰撞到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在学步期的小朋友使用螃蟹车是不会跌倒的。在我父母那个年代，螃蟹车称为是育儿神器，真的也不为过。但是目前螃蟹车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使用了，有许多医师或专业的托育人员或者是治疗师都有出来说明使用螃蟹车有许多缺点。最著名的一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使用螃蟹车会导致小朋友 O 型腿，渐渐你螃蟹车的地位就从神坛上面掉下来，失去育儿神器的光环，变成大家口中所谓的万恶螃蟹车。相信许多人也不陌生，常常听到有人在家中会跟长辈吵架，吵着说到底要不要让小孩子坐螃蟹车。新一代的新手父母常常会跟长辈说，螃蟹车会导致 O 型腿啊，这个是医师说的，会向长辈表达说我不想要让我的小孩子坐螃蟹车。但这个时候长辈就会跟你说了，你小时候也坐螃蟹车，坐了这么久，你现在有长得不好吗？你还不是走得好好的，你有 O 型腿吗？好像也没有啊。那就算有 O 型腿，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时常就会像这样子吵得没完没了。时至今日哦，这个话题还是三不五时的都会被拿出来论战。首先我们就来深度了解一下螃蟹车这个东西。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Baby Walker， 翻译成中文叫做婴儿的助行器。它原本设计的作用是来帮助婴儿走路可以走得更好，并不是设计来训练婴儿学习走路的工具。简单来说，它并不能代替父母或者是保姆的照护作用去教导小孩子走路。学步车其实是非常利益良好的一个发明，它并不是如同大家口中这么的万恶啊。事实上大家可以去看，全球目前只有加拿大有颁布对学步车的禁令，在加拿大境内是禁止使用的。那他们禁止使用的原因是基于安全性的考量。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啊，大家住的房子可能都有后院，甚至有游泳池，小朋友活动的区域很大，使用学步车的话很容易让小孩子去跌落一些楼梯，或者是掉到游泳池里面，或者是滑着滑着就跑出去一些危险的地方。加拿大在禁止使用学步车之前，每年平均都可以发生100多起的学步车意外，所以他们基于安全性的考量去禁止学步车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反观台湾的居住环境大部分是公寓，就算是住透天厝，也很少见会有非常大的庭园或者是游泳池的环境，在使用环境上的安全性高了许多。虽然台湾还是有学步车的意外，但这个个案数量非常之少。像是大家最担心的坠落楼梯的意外，其实只要加装一个楼梯的安全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接下来来谈谈螃蟹车。在讲缺点之前，我们先讲几个螃蟹车的好处。首先，螃蟹车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减缓小朋友的分离焦虑。小孩子自己坐在螃蟹车上滑来滑去就非常开心了，大人也不必担心他们跌倒或撞倒东西，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那也因为小孩子的移动力大幅的提升，小孩子想要远离爸妈去玩，或者是移动回来找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省力，非常方便。这也是许多父母在使用过螃蟹车之后疑似成主顾的原因。那第二点是，螃蟹车可以训练手部的协调及精细动作。由于使用螃蟹车会让学步期的孩子走路变得非常轻松，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心力去用手部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可以坐在螃蟹车上啊，到处跑，东摸摸西摸摸的，或者是拿一些小东西来玩。他们可以花比较少心力在移动自己的身体，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们的专注力可以着重在精细的动作上面。那当小孩子可以很专注的在玩小东西的时候，同时也会让照顾者显得比较轻松一些。再来讲到螃蟹车的缺点，首先第一个是大幅减少小孩子的爬行时间， 会导致婴儿必须锻炼的上半身肌肉有可能会非常的不足，比如说背部、腹部、手臂、手腕啊，或者是任何需要爬行所用到的肌肉。那当这些肌肉不发达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们的站姿或者是走路的姿势并不好看，或者是功能性不佳。那第二点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可能会导致 O 型腿或者是扁平足。小朋友在还没有准备好要站的时候，如果待在高度太低的螃蟹车，就会使得小孩的脚要出非常大的力气去站。也由于高度太低哦，小孩子在内侧脚部出力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 O 型腿的样子。那另一个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扁平足。如果螃蟹车使用不当，会导致小朋友的脚底的韧带会提早被拉得很松，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功能性扁平足。那第三个缺点跟前面讲到的优点有相关，由于小朋友的爬行时间减少，或者是说他们的腿部不用使用太大的力气就可以做移动，他们的感觉系统会受限，他们会将大部分的专注力都放到手部的精细动作去，那爬行以及在学习走路的这些感觉系统就会非常的受限。以上这些优缺点都是在网络上非常容易就可以搜寻到的，那常常也会听到很多的医师在做卫教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告诉你，甚至许多专业人员都会非常直接的就跟你说，反正就是不要使用螃蟹车就对了，这个东西对小孩子的发展并不好。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几个问题浮现啦，如果螃蟹车真的这么的不好，那为什么台湾没有禁止去使用它呢？或者是那一句长辈问你的话，诶，你小时候自己都用螃蟹车坐了这么久了，你现在有长得比较不好吗？听来又听去，大家好像都说的蛮有道理的。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大家时常在吵说螃蟹车到底要用还是不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我却很少听过有人在讨论说螃蟹车要怎么使用才是对的。我们常常都会使用二分法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许多事情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好像只有对跟错的两种选择而已。其实在我看来，许多事情是有很多中间的模糊地带，是有中间值可以去思考的。比如说螃蟹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令上并没有去禁止这个东西，理智上这个东西是可以去使用的，也就是在你考量过它的优缺点之后，你要去使用也不违法啊，你要不去使用也不会怎么样。但感情面常常就会受到许多限制，如果你使用了螃蟹车，在这个时代常常会招来许多的骂声，很多的家长会跟你说啊，使用这个东西不好啊，会导致小朋友 O 型腿，会长得不好啊，你是不是偷懒所以你才要去使用螃蟹车啊，你要做个尽责的父母，不要用螃蟹车偷懒啊。反过来说，你不使用螃蟹车也可能会遭到感情面的攻击，长辈在协助你带小孩的时候可能就会坚持，我就是要让我的孙子坐在螃蟹车上面，这样子很轻松啊，我不用整天把他抱在手上，我都这么辛苦在帮你顾小孩了，还不能使用螃蟹车，你现在不准我用根本是在无理取闹嘛。这样二分法的思考方式对于解决这些争吵或争执的状况并没有帮助。我们现在就来换个方式思考看看，螃蟹车如果是一个合法可以使用的东西，那要怎么使用才是安全又正确又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成长呢？首先，不论是学步车或者是螃蟹车，可以使用的年纪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想看看。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幼儿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个东西到底是几个月到几个月的时候可以使用。但是这边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学步车或螃蟹车可以使用的时间点是小朋友可以扶着站起来的时候，当幼儿可以自己扶着有力气自己站起来的时候，等到这个时机在使用的时候会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幼儿发展到什么阶段可以使用螃蟹车，接下来我们只要注意三个重点，大家就可以非常心安理得的去使用这项工具。首先第一个，使用螃蟹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远离孩子，离孩子越近越好。所谓越近越好的意思就是大人应该要随时紧盯着孩子，当有危险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来得及反应，那在小朋友可以到处跑来跑去的范围之内，你也要去除所有危险的环境或者是设备或者是物品，比如说楼梯、桌角、易碎物品、一些水桶、厨余桶、垃圾桶等这些东西。再来第二项重点是， 小朋友每天使用螃蟹车的时间最好是不要超过一至两个小时。使用螃蟹车其实会造成双脚的过度使用，造成小朋友的肌肉非常的疲劳，脚部的某些肌肉会去过度的使用，那其他没有使用的肌肉又会过度的放松，导致该训练的地方没有训练到，那有训练到的地方过度训练了。这个每天使用的时间要依照小朋友个别的状况去调整，但一般都会建议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再来第三项是要注意使用螃蟹车的高度调整。很多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会觉得螃蟹车就是用来学习走路用的，所以他会把那个坐垫一直调高一直调高，调高到孩子只剩脚尖可以碰到地板，让小朋友只能用脚尖去做滑动，连休息的时候他都是用站着的状态挂在那个螃蟹车上面，这样子其实对小朋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会讲回我们第一个重点，使用螃蟹车的时机应该是等小朋友可以扶着独立站起来的时候才去使用这项工具，而不是去妄想使用螃蟹车去帮助他学习怎么站起来。所以说我们在正确的使用时机为前提下，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小朋友在休息的时候他可以坐着，双脚呈现90度的坐姿，那当他要移动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站起来带着学步车移动，高度差不多是位于小孩子属膝部的位置，坐着的时候脚掌可以刚好合贴在地板上面，这样子使用才不会有 O 型腿的问题。好啦，就是以上三个重点，其实使用螃蟹车的重点就是这样子而已，非常的简单明了易懂。虽然这些观念都非常容易理解，但这个时候就要问你自己，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只把螃蟹车当作是小朋友的玩具，在他玩这项玩具的时候你可以时时刻刻的陪着他，顾在他旁边，把专注力放在他身上，而不是你把他丢上螃蟹车之后你就跑去做自己的事情，跑去滑手机，跑去看电视。我会在这边大声告诉大家，螃蟹车并不是这样子使用的，请把它当作是一项玩具，你应该是要陪小孩子去玩，它绝对是一项育儿神器没错，但绝对不是放生神器。另外最后也跟大家提到，螃蟹车它的使用期间大概只有两到三个月的长度，从小朋友会站的时候开始使用，到他真的该自己放手去走的时候，这段期间其实没有很长哦。你可能在小朋友九个月大十个月大的时候开始使用，但是当他到一岁，当他应该要能够放手走几步路的时候，你就该舍弃螃蟹车这项工具了哦。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想问说，既然螃蟹车使用的时机这么短， CP 值很低，那我可不可以换另一种东西，叫做游戏跳跳桌？这个玩具可能比较少人看过，它其实跟螃蟹车长得非常像，差别在于它的底部并不是轮子，它的底部就是长得像弹簧床，它把小孩框在一个范围里面，然后下面让它有一个弹簧床，小朋友可以一直端一端一端跳上跳下的。那这个东西简单来说跟螃蟹车大同小异，它们的优缺点其实差不多，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跳跳床它不能移动，它的好处就是你不必担心小孩子到处跑导致有一些移动性的危险，但相对而言它并不能减缓小朋友的分离焦虑，你还是必须在小孩子可以看到的地方在他面前陪他玩，他跳来跳去的时候你鼓励他，哇你好棒哦，要陪着他去玩这项东西。另外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训练小孩子的心肺耐力，他们在跳上跳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有点喘，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大人在做有氧运动一样，可以加强他们的心肺功能。所以话说回来，你要使用螃蟹车或者是跳跳床，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这两项东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啦。不过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 CP 值都蛮低的，他们可以使用的时间都很短，大概就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不能用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拿去送人或者是把它丢掉。那到底除了螃蟹车跟跳跳床之外，有没有 CP 值更高功能也是类似的东西可以选呢？我自己会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造型比较不一样的学步车，它可能就是后面有手把可以让小朋友站着去扶，可以推着它走来走去的，那同时它也是一个汽车的造型，小朋友也可以坐在上面用脚推着走，或者是说现在很流行的像脚踏车样式两轮的学步车。当然以上提到的种类都跟螃蟹车有点落差，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要担心小朋友会跌倒。不过我们本来使用这些玩具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时时刻刻在旁边盯着小朋友，那既然都要盯着他们的话，不如去选择一个你可以使用的比较久，小朋友可以玩的比较久的玩具不是更好吗？ 至于跳跳床的部分，我就会建议大家直接去买一个弹簧床回来给小朋友玩。弹簧床是 CP 值很高的游具，承受重量够的话可以玩到小孩子年纪非常大哦。当然你预算很多的话，也可以买跳跳椅加游戏桌的组合。在跳跳床跳跳椅不能使用之后，它可以变身成一个游戏桌，小朋友长大一些之后可以在上面玩扮家家酒，或者是拿来看书都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咯。大家一定要记得坐螃蟹车才不会 O 型腿咧，错的并不是螃蟹车，而是你怎么去使用它。至于小朋友学习走路最好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就是父母的双手和用心的陪伴。在你刷卡去买这些玩具之前，千万千万别忘记，你就是最有价值，小孩最爱的学步车。